弟兄姐妹平安，11月17号，诗篇124篇。这个就是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所赞美的一首诗或者是哀歌。那这首这一篇诗篇呢，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应用，就是诗人表达他们有困境，但是呢神拯救了他们。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呢的教会也是蒙神保护，因为我们也真的是有来自灵界的势力、黑暗的权势像那个鸟在那个网罗当中，那些捕鸟的人想要把我们活吞一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愿以色列人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二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吞下去了。然后呢，诗人接下去就描述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群体，说那时洪水漫过我们，急流淹没我们，汹涌的洪水把我们淹没真的真的已经那排山倒海，那个洪水泛滥淹过我们了然后呢，第六节，神拯救，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容让没有容让敌人把我们当作猎物撕裂我们呢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那最后一句，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这里面呢形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像什么？像鸟鸟。那鸟呢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供应。鸟本身是很它不是像鹰，它是鸟，特别是雀鸟，小小的一只那它没有能力自己用自己的嘴就把那个网罗，把那绳索给啄断，他逃脱不了的。或者我们就像这个敌人像猎人，然后我们就像猎物，那枪打过来，我们很容易就被射中，很容易就被撕裂。也就是说，我们在困境当中像鸟，我们甚至已经落到网中被捕捉了，我们甚至在外界很多黑暗权势透过看得见看不见的人事物来攻击我们也就是说他们的怒气是非常的大，活生生要把我们给吞下去。但是呢，我们最后终于我们可以逃脱我们没有被撕裂为什么？第八节，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人世间从睁开眼睛到上床睡觉，有无数的陷阱无所不在包括罪恶的引诱，包括我们错误的信仰包括我们有不信你没有全信，你就是不信，哪怕你只有一，你说我 99% 信，只有那 1% 不信，那就像是一瓶饮料里面只有1%的三聚氨氰毒，那你喝了你肯定会死的包括特别在我们没有期待的地方，很多包括世界的牵引诱惑那种妥协，包括我们的怀疑，我们的骄傲，它都成为我们生命我们灵魂的陷阱。问题就是我们看不清楚，然后这些这些陷阱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隔绝。你说没有，我没有与神隔绝，我还去教会，我还参加 AP 祭坛祷告，我还怎么样？但我们的心里已经不自由了。也就是说，陷阱我们怎么被捕捉呢？就是我们看来好像很自由，其实我们已经被捕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拥有名义上的宗教的徒然后呢，我们常常被诱惑然后偏离了正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没有我礼拜天都去教会崇拜，其实有一些吸引力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这些诱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会根据我们每个灵魂的特性而有所不同。今天有一个人啊，被人家不管是用什么名义啊，诈骗也好，借钱也好，反正500万没了啊。那我的500万被拿走了，我挺难受的。可是任何一个人，可能另外一个人的500万被拿走，他不会难受。也就是说，吸引力通常是对一个人有效，可是对另外一个人不一定啊，可能无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最能够攻击我们，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真的，我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哦。就是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但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依靠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有依靠神，在我们最觉得我们不可能错的地方，我们振振有词的地方，可能他就是让我们跌倒的地方。而撒旦呢，他真的就是圣经叫我们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恶者，因为基督已经摧毁了魔鬼的作为。可是那个试图捕捉我们的灵魂，那个捕鸟的那个人啊，那个撒旦是看不见的。那我们灵魂是怎么被捕捉呢？你看这个诗人，他亲身经历这种痛苦的经历。其实曾经上万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某个微妙的非常微妙的诱惑，某个非常狡猾的诱饵，然后结果呢，就他们就受伤害。他们受伤害，他们还不去啊，就可能等于是被抓住了，但还没被撕裂，被网罗抓住了，但是呢还没有被整个置之于死地。你怎么办？你在困境当中，那当然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但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打破，也就是说神安排、神计划、神许可，但神不是恶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就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最近发生了一些事，那我这个人也用我们的阶层位族做了档案名称回我，与你何干？我就想，对啊，与我何干？我学到教训，我虚心受教。真的，我就感觉就是很想帮助这些人，就是很不忍心。你就看到他在罪的大海前面，但他不认为那是罪的大海，他恰恰相反，他认为那个大海可以承载他，他不知道会吞没他。然后他就开始有很多的狡辩，我讲是狡辩，真的是狡辩，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他认为他是对的。他为什么会振振有词认为他是对的呢？因为他是受害人，真的啊。然后呢看着他写的那信啊，讲到他的一些是真的，真的他是受害人啊，他写的那些真的很可怜啊。但我知道人类的同情不能够使他走出来，他真正能够走出来，就是他得完全放下他自己，完全的放下他自己，然后呢就是在神面前啊呼求主名，用神的道。因为神说 My way is not your way， 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啊，我的道路，我的意念不是你的那种想法，我的是高过你的。但是呢他也承认啊，就是我不行，我没办法。他都承认了啊，我不行，我没办法啊，我实在做不到基督徒应有的忍耐包容。其实我也跟他说，我也跟同工说，我们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啊。美国曾经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来杀了某个另外一个人啊，只因为他的论文啊在学校啊什么的，他心里就很扭曲啊，觉得不公平什么的。结果在法庭上，当然他会因为他在地上的罪被地上的法官判刑，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重点就是那个被害人的家属选择原谅，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原谅你。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大学别的同学，别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这件事不信耶稣的人就因为这样信耶稣。我不知道这个凶手后来有没有信耶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们被魔鬼撒旦 布下的陷阱，那是 invisible 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的陷阱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我们呼求主名，呼求谁的名？主耶和华的名。为什么要呼求主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他高过我们，他看见这一切，人类堕落，但他很懂，他预备救恩。那我就看到这个里面很委屈，那种该死的自尊心没有死掉，一定要坚持他的坚持，然后呢，就是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其实当我们指出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比他好，而是真的你眼睁睁看到，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人在大海面前要被，在大海里面要被吞没，你想救他，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收到这些信啊，那我就觉得对，他说我在没有希望要被辅导的时候突然被好心帮助，我不能接受啊。说对了，他认为我们是要辅导他，其实没有，是想救他，但他不认为他的场景是要死的人要被救。所以呢，哎呀，我就感到不是那种生气，也不是委屈，因为委屈上帝都知道的啊，这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心痛，就是说你救不了这个人，你不愿意他受苦，但我们又不能扮演弥赛亚。因为我也知道我面前有这个网罗，就是要借着这封信要让我也陷入自怜，要让我也陷入自义，要让我也很委屈，要让我也在怒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不是我们对伤痛合宜的反应。那我当然是人，我也有这样试探。甚至我们会正如他对我们生气一样，我们可能也会被试探要对他生气。那我这样就不得自由了。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从律法的定罪，从罪恶的诠释，从悲哀死亡的恐惧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得自由？这个人是不得自由，但他认为他是自由，他自由到他认为他要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他认为从他的观点他看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全天下人都不了解他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他认为我们都误会他，我们也没办法，他认为我们都定罪他，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谁？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定人家的罪。但是呢，他完全看不见生命共同体，而他觉得他没有带给任何人伤害。但是你本来是可以好好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吗？那我们怎么逃脱？说真的啊，那些真的被困住的人，真的被困住面临死亡的人，真的会想活的人一定会求助。那不求助就是第一他不想活，第二他根本不觉得他要死了，他怎么还会去呼求主名？但一旦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神立刻的会来释放我们，来救赎我们。也就是说，你去看诗篇124篇，它是在一个巨大灾难中是一个集体的然后呢他来呼求神，然后神拯救了，神拯救之后他非常的感恩，神拯救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保全我们的品格，那种人模人样，而不是说我做不到，我就没有办法做到基督徒那样应该有的忍耐。我也做不到啊，我们都有很本能的本性，就是魔鬼撒旦觉得呀，你可以照你本能的本性，反正又没有伤害别人，你可以照你认定的那样认定。 But who am I? 我们是谁？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能够还能够认定我们所认定的呢？然后这个人说他已经学完 AP 了，所以他辞了，他可以不来参加了他可以自己去成立小组。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有摸到 AP Altar Prayer 的精髓，那种认同性的，那种代赎性的。你说人家很恶，那你有认同，你有认同你自己也很恶吗？没有啊，你在某些地方是对的好的，但你在某些地方是恶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恶人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恶，邪恶，但也有是神的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那些反射神的怜悯的那些好的部分。可是我们不能拿自己好的部分去跟别人的不好，我们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是没有意思的。而且当我们在讲说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的罪在哪里， 我们最在于我们想要人们了解我们，我们想要人们同情我们，我们想要别人站在我们这边说我们对我们好，我们应该做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都有对的部分，有错的部分。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就完全百分百都是从你的观点认为的你就完全的对，不可能，因为那是从你的观点跟你个人利益有关，可能是一口气得到抒发，可能是你认为的伸张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重点就是如果神不许可呢啊，那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要荣耀神吗？我们做这件事情目的能够荣耀神吗？我们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不是可以爱神爱人？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谈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圣经有没有禁止？当然圣经的确没有禁止，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去披露我受苦被某人诈骗的经过，这是可以的。但问题是目的跟动机，对吧？所以目的跟动机是最重要的。如果圣经没有禁止的方式方法，那我们就要来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变成到底是 my way 我的道路我的方法，还是 his way 他的道路他的方法。所以这个姐妹她觉得被定罪了。其实我们是谁？我们同工哪能定她的罪？大家真的想帮她，但无奈帮不了。为什么？从他写的那些东西里面，哎呀，我写的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自己一愣一愣的，好像你在你家预备好的东西啊，要请我去吃饭，结果到时候我不去了，我都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哦，你预备好的我就得去吗？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就算我不知道了，那怎么又变成是我的错？那我就发现，天哪，这个网络这个陷阱这个诱惑真的无处不在。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没有神的人，不信。那当我们在说这个姐妹的问题，最大的就是什么？没有神。你做什么？你有求告神吗？对不对？但是呢他认为他有神，他认为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已经变得很好。对对对对，你从以前到现在你有成长，但 what if 如果神要你说上来把朋友到我这里来，那你说我不愿意，那你在跟神抗争，可是你对你的生命是没有主权的啊。你在这个地上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意识存活的目标，是只有神的。但是呢，当我们不感恩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不警醒，容易不警醒，不祷告。所以魔鬼的力量常常他的恶意啊，邪恶的那种意念，他是迫不及待要我们所有人到最后是什么呢？与神隔绝。也就是说，从对神这种有口无心，这种对你呢啊一半顺服一半不顺服，慢慢到最后让你觉得自己有虚假的这些错误的教义，但最后呢你的心没有完全向着耶和华心不正，没有完全归顺于神，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在这痛苦当中啊。然后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还要期望人的安慰，人的理解，人的救赎，人的医治，真的像小孩，真像青少年。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警醒祷告。是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确是要警醒祷告，哪怕教会同工，哪怕教会的这种弟兄姐妹肢体往来，也都是有陷阱，而里面都把我们对你的错误的信念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对你的不信，我们的妥协，我们的怀疑，我们的骄傲，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欲望啊，有些是正当的，但我们就不服你的主权，让他来成就，来实现那种方式，那种时间点，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在跟地上的人，地上的同工啊，地上的任何一个朋友在抗争，我们是在跟你。我们本来应该跟魔鬼撒旦来抗争，那我们怎么会变成对你？我们太不感恩了，以至于，我们只能说魔鬼太厉害，他知道 用什么方式，根据我们每个人灵魂的特性有所不同，每个人成长背景有所不同，他知道什么能够捕捉到我们。我们主，我们神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灵魂也在这捕捉当中。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他的软弱，他的缺点，甚至他的试探，甚至他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很容易在我们软弱上，在我们不警醒当中，在我们骄傲当中，我们也真的会变成没有神的人。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有你，但是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就变成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在我的时间点来完成。我们主，我们神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真是很苦，我们被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是真的是基督徒那种伤害，那简直是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主啊，撒旦虽然用网罗把我们捕捉到了，但最后是你自己使网罗破裂，我们可以逃脱。我们自己就像鸟一样脆弱，我们没有力量的。虽然猎人呢开枪他要打中我们，然后可能就举刀要撕裂我们，但是呢，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没有容让敌人把我们当作猎物撕裂。可能我们都伤痕累累，可能当敌人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他们越加的狂怒，因为他们的心意一定要碎了他们的心意的时候，神啊，你帮助了我们，使得敌人不能起来攻击我们。这里讲的是人起来攻击我们，主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也是你所造的，求你赦免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如同你赦免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以至于魔鬼撒旦不会利用人来攻击我们，当然魔鬼撒旦也不能利用我们去攻击别人。这是我们的呼求，因为我们的帮助是在于你的名，耶和华自有永有的神，造天地万有的大主宰，你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愿你怜悯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使我们靠着你，我们站立得住，仇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从网罗里面逃脱，我们感谢你可以从人的怒气邪恶攻击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被你来帮助，可以来逃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拯救回来，是你的，我们属于你，我们就应该完全的以你的国为念。我们做不到，但主你若许可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做到。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你已经摧毁了魔鬼撒旦的作为，你在十字架上你讲的成了，三天以后你从死里复活，就应验了你的胜利，见证了你的胜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